好，今天我们的讲道会是从诗篇第十九篇出来的，那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那里，然后要是你没有圣经的话，可以请我们帅气的守卫哥帮你拿一下。那今天呢，事实上我们在看诗篇第十九篇的同时，我们会看罗马书，所以我们教会的那个圣经，它有两条，那个可以帮你想说你接下来要在哪里的，所以你可以一条放在罗马书那边，然后一条放在诗篇第十九篇这里。所以翻到的话就看我一下，让我知道说大家都准备好了。好，前两次呢，我的讲道都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出来的，就都在讲创世纪第一章。那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说神他是无限的，他是永恒的。然后呢，在第二篇讲道里面的，我给了你们那个六天的一个概论，就是神他会用他的灵跟他的话语，从无生有的创造，也会把次序从混乱里面带出来。那我原本的打算是要在接下来几个礼拜呢，跟大家吃一系列的讲一天一天一天的道。那所以今天呢，原本我的打算是要讲一天，讲光的创造。可是呢，我又回去看一下我们接下来排讲到的程序，我发现到了说，接下来三个礼拜都不是我讲到，然后第四个礼拜呢，就是圣诞节。那当然我可以选择在圣诞节那一天讲光的事情，而且有可能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圣诞节的讲道，可是我觉得那太勉强了，所以我还是乖乖的就做很传统的圣诞节讲道好了。那我要是就是今天讲了第一天，然后接下来四天通通都是讲别的，就是你们会听到别的，然后接下来才回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话，我觉得这个太没有连贯性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讲一点同的。那既然上次我们去讲到了说神的话语的创造，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神的话语是他展现了自己，他给我们知道说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神，然后他神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对他的责任有哪一些。那今天呢，我们会用诗篇第十九篇来看这个事情。对，诗篇第十九篇我来读，请大家也继续的在眼前的圣经里面看这篇经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通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能塑形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恩典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被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还要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今天在这篇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呢，是整个创造界，他们都在跟我们讲说上帝的荣耀。第二呢，我们看到的是神把他的律法给了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也是为了我们的改变。然后第三呢，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要反应，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然后信靠我们的神。好，第一个呢，我们要看的是整个创造界都在显明，都在跟我们述说上帝的荣耀。那这个述说的方式呢，我们也会看到三件事情，就是说它是无限的，第二个它是不会停止的，可是第三呢，它是没有被听到的。好，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在一到六节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呢，神的创造界述说神的荣耀，它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在第一、第四跟第六节都看得到，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呢，在一、四、六这三节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说，神在叙说他的荣耀的时候，神的创造在叙说他的荣耀的时候是无限的。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任何一处没有得到他的热气。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了地极。他是一直，他是无限的，他到了每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叙说是没有任何人会听不到的。在这个地球上面，无论你在哪里，你都会听到整个创世，整个地球在跟我们说神的荣耀是什么样子的。这就像整个创造界，就像是一个大的乐团一样，乐团的每个地方，每一个小部分都在唱，或者是弹，或者是拉，或者是吹，或者是敲，他们的那一部分来跟我们述说神的荣耀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也是创世界的其中一个部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也是参与了这个述说的过程里面。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任何的合唱团或者是乐团，当我们在歌颂或者是我们在唱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唱的不只是给听众听而已，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你自己也在听，你自己也在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参与在这个歌唱团里面的事情。所以呢，就我们是整个创造界的一部分，我们跟创造界一起的，在每一时每一刻，在所有的地方，通通都一直在跟这个世界讲说我们的神的荣耀是什么样子的。那在这里呢，诗篇的作者他特别想要让我们看到天空的无限性，因为我们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我们抬头一看，我们看到的就是同样一个天空，不是吗？唐朝的时候有个诗人李白，我接下来要露头了，是不是有一唐诗，然后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些的。 OK， 那这个整首诗他为什么能够写这个呢？是因为他知道说，他举头看的月亮跟他在故乡的人举头看的月亮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举头看到的月亮跟在跟在美国、英国、非洲、澳洲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那 这个创造界，它无限的在每个地方都在跟大家诉说神的荣耀是什么样子的。那当然呢，这个荣耀的诉说，它不只是无限的，它是无止的，它一直在传出知识。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个诉说一直没有停止，所以呢，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活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人，都会看到以及听到神的荣耀。整个创世界，它一直在传达的就是这一个讯息，就是我们的创造的神是值得荣耀的。那对我们来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知道、去认识这位应得荣耀的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敬拜这位应得荣耀的主，因为呢，他的荣耀无限的、无止的被整个创造界在跟你诉说，说他是应得荣耀的。你听过？他有被传达给你过。那我需要大家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你应该要去感受这件事情。无论你去到哪里，无论是你生活生命中的哪一个时刻，神的整个创造界都在跟你讲说神的荣耀是多么伟大的。你刚起来的那一刻，你起来的第一口深呼吸，神的创造界就在跟你诉说神的荣耀是多么伟大的。你吃的第一口早餐，就是神的创造界在跟你说他的荣耀是多么伟大的。你去了菜市场，你去了你的工作，你无论在做什么，整个创造界都在跟你说神的荣耀是多么伟大的。直到你到最后面躺下来了，在你的枕头上面的时候，神的创造界还在跟你说神的荣耀是多么伟大的。那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听到？我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无限无止的诉说呢？的宣告呢？那很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听到，对不对？我们甚至于自己在很多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件事情。这就像我们每次去 7-Eleven 或者是任何一家店，我们都会听到欢迎光临这四个字，可是我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我们的心就硬了，反而甚至于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就我们可能现在已经没有意识到说我们每次进一家店都会听到那四个字。那也是这个样子的，神的话语、神的启示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太常听到了，以至于我们的心太硬了，我们可能完全听不到。那圣经呢，事实上也是这样子教的。罗马书第一章18-21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脱。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在2012年，有一个叫做 Joshua Bell， 他是那个时候是世界上顶级的小提琴家，他光是他 那把小提琴就值了350万美金，好，现在的汇率是1亿台币，那个时候汇率会更多。那个时候呢，他在一个地铁的站拉了小提琴，拉了很久一段时间，有几千人 他们走过他那里，可是总共停下来好好听他的演奏的人呢，只有七个，其中一个是一个3岁的小男孩。那根本只有这几千个人路过他，只有一个认识他是谁。在台湾，我们住在一个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这位创造者的一块土地。基督徒是这里的4%，差不多4%而已。所以在这个小岛上面，96%的人是不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的。他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听着整个创造界向他们诉说神的荣耀，可是他们的心是硬的，他们听不到神在跟他们讲话，神在跟他们叙说他的荣耀。96%的人不认识这位主。那事实上也不只是说人听不进去而已，或者是不听，他们的反应不只是这个样子而已，他们甚至于他不是不认识主，他还会拿别的东西来代替主，他会拜偶像。所以我们要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的话，我们继续的读下去，23-25节，他们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上帝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要是我们不认识主，要是我们甚至于去拜那些偶像的话，它是有一个很恐怖的后果的。第18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永恒的跟他分离，永恒的从世界上好处的唯一的源头分离。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好的东西通通都是从他那里来的，要是我们不回到他的面前的话，要是我们拒绝认识这位主的话，我们是会从他那里分离的。好，基督徒在这块岛上，我刚才说了只有超4%而已，在这里96%的人是完全不认识主的。代表说什么呢？96%的人，他们的未来就是跟主永恒的分离。所以今天你们要是走出了教会，你们在街上面逛，你们遇到了100个人，其中96个人是没有永恒的盼望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个沉重，我们需要知道这块岛的需要。那今天要是感谢主，你在这里，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了，那你就不要像那90%的人吧，在今天做了决定，在今天就仔细的去听整个创造界给你诉说的神的荣耀，来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吧。那要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要为那些没有认识主的人祷告，然后有机会的时候也要跟他们传说主的福音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要是你们不做的话，要是我们不做的话， 他们是会需要面对神的愤怒的。我们要是真的爱人，我们不会想要他们去面对神的愤怒的。好，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可是他还是慈爱的，他还是仁慈的，他还是爱我们的。所以他不只是透过了整个创造界把他的荣耀叙述给我们，他甚至于多天了，他有他的话语把启示给人类，让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是什么样子一个神，而且他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活才能真的活出荣耀他的名的方法。那这样子呢，他给了我们什么？他给了我们律法，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十诫。在那个十诫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那个十诫，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一生所需要活出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在我们再翻回去诗篇第十九篇的话，在诗篇第十九篇，我们再回去那里，我们再看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会看到的是神的律法给了我们，它是有什么功用的。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塑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呢，我们要以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神的律法是好的，是完美的，它是要帮助我们的。可是呢，问题是当我们真的遇到了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从主观的角度，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活出来，我们不会感受到它这个改变。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没有像神那个样子的有智慧，所以呢，当他给了我们一个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没办法动，我们会没办法活，我们会没办法做。那神他是爱我们的，他不只是给了我们十诫而已，因为他要是只给了我们的十诫的话，事实上我们很可能乱用。那的确我们会乱用，我们会刻意的把它扭曲，我们会刻意的找方法去做别的事情，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会在创世纪看到一件事情，我到时候会讲多一点，可是现在呢，我们就先讲一点点。在创世纪里面，神给了人一个规则而已，就只有一个规则而已，就是不能够吃那个分辨，就是吃了果子以后可以分辨善恶的树的那个果子，就只有那一个条律而已。OK， 好，那只有那一个条律的话的时候，亚当跟夏娃还是有办法扭曲那个律法，他们还是有办法没有守到那个律法，因为那个时候撒旦来到了夏娃那里，他问他们说：“夏娃，是神真的跟你们讲说不能够吃伊甸园里面任何一颗果子吗？”那夏娃的回答是什么？那他大部分都对，他说的大部分都对。他跟他说：“哦，我们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能够吃，除了这一棵树。”OK， 这方面都好很好。他甚至于把惩罚都说对了。会死，要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的话，他会死。可是呢，他哪里走错了？他跟撒旦，他跟蛇说，他们不只是不能吃而已，他连碰都不能碰。所以那个时候呢，人类只有一个规则而已，只有一个规则他们不能够做的事情，那他还是能够把它搞砸。那你要记得的是，这个是人类在他的最顶端的时候了，在亚当跟夏娃的时候，罪还没有在他们里面，他们的头脑、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心是完美的。可是，在那个状态底下，他们还是能够扭曲神完美的律法。 更不要说我们现在了，更不要说我们有十条要守了。那神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在整本圣经里面，他给了我们的是说，他的律法在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底下要怎么去应用。他给了我们，我们是因为跟他有关系，然后跟彼此有关系的时候，在这个状态里面守律法才是最好的。他甚至于给了我们几本有智慧的书，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律法不只是死的，他不只是就是只是在字上里面，在纸上的一些字而已，它是需要活出来的，而且在应用上面会很灵活的。他甚至于给了我们诗篇，让我们在懂他的律法的同时，我们可以歌颂他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好处，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才可能守住律法。可是呢，人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守住神的律法，对不对？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美好的生活。我们还是继续的叛逆，我们还是继续的犯罪。神呢，他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慈爱，因为他不只是给了我们书本，他甚至于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典范，他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了这个世上，他的一生展现出了神的律法的美好，他展现出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活，他就是完美的生活的典范。那神也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人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呢，当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当你在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深深吸引你的人。你会看到说，当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律法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生活。你会看到出神的律法真的是比金都可羡慕的，比极多的金金都可羡慕的，比蜜还要甘甜。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费大罪。我们要是真的花了时间去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会看到说他是多么的美好的。我们要是真的花时间去想神的律法的话，我们会知道说这是为我们好的，也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所以现在呢，在中国大陆有一大群学者，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学者，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在学习基督教，因为他们在想说基督教要是用在人的生活里面，用在政治上面，用在社会上面的话，它会是一个好的事情，它会转变他们整个社会。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基督教在西方的一切的呈现，那他们想要把中国大陆改成从儒家思想改成基督教的国家。那他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可是至少呢，他们承认说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的想法、基督徒的思考在这个世界上是宝贵的，是有用的。那老实说，我在信主以前也慢慢的接触到，也认识到这件事情。我在信主前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者，我那个时候认为说就没有神，然后人是星星演变出来的。好，可是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是进化论是真的的话，人的伦理不应该要保护弱者，人的伦理会不应该想要说就是勇气， 是一件好的事情。人的伦理，要是进化论是对的话，事实上人的伦理会是完全的相反的。我们会认为说罪恶是好的，而不是这些事情是好的。可是呢，当我看到了那个恐怖性，当我看到了说，要是我真的认为进化论是真的，然后没有神这一块的时候，我的伦理会变成多恐怖。我开始寻找一个另外一个思考方式，可以让我成为一个好的人。那也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基督教。那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基督教，我读了神的律法，我甚至于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美好，我很想要学他，我很想要活出一个 那种美好的生活。我用了各式各样自己的方法去活出这个生活，可是我发现到说我没有办法。我就算我花了再多的时间，我捐钱给有需要的人，我去做很多我自认为是好事情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到了说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罪恶的。因为我不是真的想要去帮助那些人而做这些事情，我想要的是透过他们活出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无论如何，我那个时候动机都是错误的，我那个时候动机都还是罪。那我陷入了极度的悲哀，从外面绝对看不出来的，可是我那个时候的内心是很痛苦的。我虽然想要学耶稣基督，我虽然想要像他那样子可以 无私的付出自己，可是我知道说我在做的时候通通都是做表面的。我在做的时候内心里面一直都在想说我可以得到什么东西。那我再去读了罗马书，那时候读圣经好不容易读到罗马书，那我才真的了解了说主耶稣基督他真的做了什么事情。那也是因为透过他，透过因为相信他，因为信靠他，与他有连结以后，我才知道说我们才能够真的完美的完全的去满足律法的需要。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罪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被称义了，我们在他里面称义了。那不止这个样子，他也给了我们他的圣灵，让我们的心得到了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到了转变。所以呢，现在要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然后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也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就成为了有智慧的人。我们突然间就可以把律法真的了解，我们把律法放在他们应该有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会持续的去理解它。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呢，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会不一样。原本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 在我们读律法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得到它的美好，可是我们得到的事实上是指控而已，因为我们的良心会指控我们。当我们去看律法的时候，当我们去看那十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真的是不信主的人，我们真的是拜偶像的人，我们真的是就是不荣耀主的名的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安息在主里面的人，我们真的是会杀人的，我们不敬我们的父母，我们会偷窃，我们会嫉妒，我们会做各式各样恐怖的罪出来。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指控而已。可是呢，当我们来到了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律法的是，我们可以感谢主，他帮我们活出了这个完美的、完全的义。然后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甚至于我们可以很坦诚地说，没有错，我们就是罪人，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罪扛下来了。那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吗？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爱面子的，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用最美好的一面去面对别人，所以呢，我们很容易，甚至于很自然的会去隐藏我们的罪，我们会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隐藏我们的罪，我们会对我们的家人隐藏我们的罪，我们甚至于会对自己隐藏我们的罪，我们也会对上帝隐藏我们的罪。可是这个都是自欺欺人而已的。所以呢，当我们自欺欺人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会活得很辛苦。我们会，因为我们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说一个谎的话，你欺骗别人的话，突然间你为了要圆这个谎，你就要做出更多的事情来圆这个谎，永无止境的去圆这个谎。可是你要开始就坦诚的话，一开始就很 open 的说，对，没有错，我犯了罪的话，我犯了错的话，那接下来你就不用一直说谎了，你就不用活得那么辛苦了。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家人相处，跟我们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可以不用活得那么辛苦的。我们可以坦诚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认我们的罪，我们也可以恳求他们以及神原谅我们，饶恕我们。那我们在这个信了主了以后呢，我们从受到了律法的指控，变成了我们受到的律法的自由。突然间我们可以真的像大卫一样，当我们看律法的宝贵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跟他一样的说，金子是，这比金子还要好，比蜜还要甜。然后守这些的时候是完全宝贵的。我在这个，我已经不再受罪辖制我了，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现在呢，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得到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称的，那我们在律法里面，我们一直在活出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真正的改变。我们会跟大卫一样，我们有办法会说，律法全备能塑形人心，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们可以说，神的律法是确定的，因为而且他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真的信了主以后，我们持续的守住了律法的时候，然后在没有守住的时候，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看见说，我们的智慧在增长。我们也能说，神的律法使我们的人的心快乐快活。我们可以说，神的律法是可以使我们的眼目 亮明的。我们也知道说，它是到永远的，也全然公义的。 当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救赎，当我们经历了律法里面的这个转变人心、转变人的生活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了说神在我们里面动工。当然这不是一瞬间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这会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它的过程可能会很痛苦的，因为每一次神透过他的律法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那些隐藏的罪是哪些的时候，当那些隐藏的罪被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扎痛的，我们也只能再一次的认罪悔改，愿意改变。那可是呢，在这个每一次的过程，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会成为神的形象，然后也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会更坚强，我们会更坚强的愿意去跟这些罪征战，我们会脱离罪的辖制，而得到在神里面完全的自由。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最后面会有一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完美的生活，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你要是自认为是基督徒的话，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律法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改变？你有没有想要听神的律法，也遵行神的律法？你有没有看到说你跟罪的征战？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你在神的话语、他的律法里面可以得到的喜乐？对你来说，神的律法是不是真的比蜜还要甘甜，比金还要贵重呢？要是你有的话，太棒了，继续的尊神的律法为贵重的，那也花更多的时间在他里面。好，那今天要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自认为你是基督徒的话，可是你没有看到神的律法可以给你带来的改变。好，第一个，不要太气馁，因为呢，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才会使你、帮助你得胜的。可是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没有花你应该要有的时间、跟力量、跟精神，去好好思考律法的一切。就因为你没有花时间去思考、读、活出律法，所以呢，你的生活，或者说你这个人，是一个极度骄傲的人，在你的里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罪，你可能很贪钱，你可能很嫉妒，你的心里面充满了杀人的念头，或者是小看人的念头，你的心里面充满了骗人的思考，你会讲别人的坏话，你自大，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思考神的律法应该在你生命里面做些什么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罪，我们每个人都要再一次的转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更加的有意愿去遵行他的律法。那神他保证说他的灵会帮助我们的，他保证说他的灵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形象。好，那很有可能今天是你第一次、第二次来到了教会，你可能很喜欢这里的氛围，你喜欢这里的人，可是你还是不是很确定说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好，那在接下来这一个礼拜里面，我请你做一件事情， 去注意的去看、去听、去想你身边的每一件事物。我相信神会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的，他所要宣讲的一切，他要跟你讲的他的荣耀，你要是有柔软的心去愿意面对的话，我相信他，你会听到的。那就继续来吧，我们继续的彼此帮助，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那可能你来了教会一阵子了，你很喜欢这里，你认为说基督徒都是好人，你觉得说基督教是一件好事情，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美好的榜样，那你自己也认为说你做得不错，你跟耶稣基督没有太大的差别，你是一个很 nice 的人，你不错，然后你事实上不认为说你需要拯救，你不认为你是罪人。那这一个礼拜我们在报告里面，我们把那个生命记里面有印出来嘛，然后我们有把西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那些印出来。我麻烦你在这个礼拜花时间再一次的去读这些，然后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看你到自己有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把神的律法摆在你的面前，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它照入你的心，让它照入你的生活，让你好好的反省说你有没有活出神的律法的生命。那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神会让你知道说你是一个罪人的。那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需要无望，因为你今天已经听到了美好的福音的消息了。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信靠他的话，他的义成为了你的义，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你就不用惧怕神未来的愤怒了。你要是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你接下来你的永生里面，你会得到的是一个完美的新天新地，一个无罪的生活，一个无罪的世界。在那个时候认罪悔改吧，来到我们之间跟我说你成为了基督徒，让我跟我们所有的会友们都跟你一起喜悦，也跟天上的天使一起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你的律法是完美的，是完整的，可是我们是罪人，我们会扭曲你的律法，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出你的律法。可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救赎，我们得到了赦免。天父啊，让我们今天更加理解这件事情，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里面也可以活出像他一样的生活。主啊，恳求你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去听、去思考、去反思。我们祷告这些奉主耶稣的名，阿门。